日本富力生多功能美味快煮锅，主打简约设计感，实用性兼具的富力生推出了适合单身贵族、租屋族以及23人小家庭使用的日式质感小家电，赋予家电更多的可能性。今天要与大家介绍的多功能快煮锅呢，以陶瓷不粘锅为主体，结合了不锈钢蒸笼，一锅多用途。无论你是煎蛋、煲汤、炒菜、火锅，样样行，不愁呢没厨房、没空间不能下厨，只要有插座、有桌子就可以马上使用。千慢慢慢说节目呢，独享市面最低优惠价899元，让你呢在家一日三餐简单煮，轻松吃，好幸福。现在就赶快到节目资讯栏点选连结了解更多咯。最重要的是，在完成订购后填写收件人资讯的备注栏里，请务必帮千曼填入千曼慢慢说的节目，让千曼在未来有机会为大家拿到更多专属的优惠价格咯。欢迎来到千曼慢慢说，我是千曼。目前频道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 以及 Google Podcast 都听得到，喜欢的朋友欢迎帮千曼订阅并留言评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千曼慢慢说咯。生命的厚度从看见生活开始，欢迎来到看见生活的系列。在这个单元中呢，千曼会跟大家聊聊近期呢令我印象深刻的人事物，希望可以跟大家一同呢仔细的来品尝生活的每个细节咯。最近呢，我有跟新竹县教育局合作，然后去客座主持呢他们开立的一个 podcast 节目，这个节目叫 Let's Talk 大学生，一起跟大家讨论就是目前 Z 世代的观点。那如果呢正在收听千曼节目的朋友，你是大学生，或者呢你想要更加了解现在世代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也许可以去收听看看这个节目会蛮合适的。那呢因为我去主持这个节目嘛，所以我刚好不断的在重新思考，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面对这些议题我会想什么。就每次呢只要收到脚本呢，我就会重新的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涯，然后仔细思考那个时代的我是怎么想的。那也因为要主持这个节目，所以呢我觉得我必须唤起自己的一点青春感，因此呢我跑去看了一部韩剧叫做25-21。这部韩剧呢其实这两三个月讨论度非常的高，然后刚好呢他在前两个礼拜也做了完结篇，差不多就是在描述就是高中大学这个年纪的体验和烦恼。那呢我看完呢又真的觉得选对了因为看剧很容易投入其中嘛，我就真的深深的回顾了青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一定都要经历的青春以及成长。首先呢跟大家简单的背景介绍这一出剧齁，如果呢有没有看过的朋友，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认识一下下这出火红的剧在做什么。如果呢遇到身边有朋友在讨论啊，还是看到周边的报道，可以呢差不多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内容。这出剧呢为什么叫25-21，因为它就是在讲述一对25岁的男生跟21岁的女生他们的成长跟爱情故事。那呢他是用一种时空倒叙法的方式在呈现这对男女认识彼此时的一个成长状态。然后他们认识彼此的时候其实是21岁跟17岁，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讲述这四年的一个时光。那这个设定其实很巧妙，因为大家想想看，17岁18岁这个年纪其实就是我们高中到大学的年纪嘛，然后接着21岁到25其实就是大学到毕业的这段旅程。那这一段过程无论是高中大学还是大学到毕业，这都是一个很多第一次很多青春体会的岁月。因为在这个年纪开始你有更多的自主权，然后可以去有更多的尝试，更多的选择，像是你可能第一次喝酒，可能第一次学开车，还是第一次呢跟朋友出很远的远门。那考大学我觉得也是一个升学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高中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课业为主的考，但大学你开始出现要替自己的 兴趣、自己的职涯做出第一阶段的选择了。因为大学就读的科系很可能对某些人而言，它就是注定了你一辈子的职涯。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多矛盾、非常多第一次、非常多体会在里面的一个青春岁月。那剧中他做了一个另外进阶的设定，就是那个男生他21岁的时候因为家道中落，所以他原本呢是考上知名大学的公子哥，就是前途一片看好，在学校呢也是超人气的那种人气王，但是因为家里破产，让他直接得面临在社会中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去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的状态。所以他这两位男女主角他设定的线其实是相反的一个线。一位女主角她就是总是勇气满载，她也是在这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青春岁月嘛，所以她永远不害怕受伤害，勇往直前去追逐她的梦想。那她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位专业的击剑运动员，然后可以在运动场上夺得属于自己的荣耀和金牌，这是她的梦想。那另外一位男主角他是原本从一个单纯美好的校园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被迫告别，然后一夕之间要走入这一个冷暖自知的现实社会，所以让他失去了非常多的勇气，然后也对未来是抱持着比较悲观的想法。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质上面，因为环境跟后天的加成，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很正向，一个比较总是以现实作为第一考量跟第一想法，有一点悲观，但是他的悲观又不到全然就是黯淡无光，他一直很努力替自己抓住那个光，也因此女主角非常吸引他，因为女主角就像他灯塔般的一个存在。好，这是这一出剧大致上的一个剧情设定。那结局先跟大家聊一下，他的结局呢是一部评价非常两极的片，一样不会跟大家爆雷，但是呢我当时啊因为这部剧很红嘛，讨论度很高，我是一直没有看的，但我在还没有看之前，我去听了桃子晚报他在电台中的一个分享，然后他们分享结局的时候是分享的非常的生气，他们觉得有诸多的不合理然后稍微有讲一下这个结局让他们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稍微有一点知道剧情可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那一些细节。等到我看完之后呢，其实我不这么觉得就是这个结局会让我不能接受，我反而觉得这个结局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会有一种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的这个感想在这个结局里面。那虽然呢我们要维持着不爆雷的精神，不过跟大家稍微暗示一下这个结局的风格。前几年呢刘若英有一部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电影，然后叫做后来的我们，刘若英是这一部剧的导演这一部电影的导演，然后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叫 La La Land，他们的结局风格非常的相近，就是青春总会留一点遗憾，但是究竟这个遗憾呢会是你多年以后回头看觉得是滋养你的一个养分，还是说这个遗憾真的就是你只能默默的存放在心里面，然后也许有点无奈，但是这就是人生嘛，到底是哪一种大家自己去看剧就会知道咯这三个两部电影跟这部剧，就是 La La Land 啊，后来的我们，还有现在跟大家介绍的2521，我虽然说它的结局风格是类似的，但它的故事呢是完全不同的三个故事，所以我只是稍微跟大家暗示一下如果大家有看过另外两部电影，也许就会知道这部电影最后留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比较是不是 happy ending 的风格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现在大家会说happy ending 的缩写是 HE， 然后 bad ending 就是坏结局，悲伤的结局是 BE， 然后他们就会说到底这出剧要走向 HE 还是 BE 呢，我才知道原来看剧现在也有这一个网络的缩写。那这两部电影跟这一出剧都是比较偏向当下你看完那一刻接收到的是比较悲伤的结局，不过这个悲伤到底是青春只留下当时当刻的悲伤，还是真的一辈子的悲伤，我觉得这三出剧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呈现，然后这东西也是让观众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主角，你会认为这个悲伤是可以为你带来成长的吗？ 那一样回到我们剧情的设定里面，它有个很巧妙的设定呢，是它是一个以第一人称去说故事的手法呈现。那这个剧中的女主角，她是演她17岁到21岁的这段过程嘛，她是怎么掉进这一段过程的呢？是她现在的女儿，她已经长大成人的，她的女儿呢看到了自己妈妈的日记，然后从日记呢掉进了这个时空背景，回到了妈妈17岁到21岁的这一段过程。但因为呢她用了日记这个手法，所以当你在看日记的时候，就真的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她让你直接看到我这个少女所度过的这一些岁月，以及我当时那一些少女的烦恼。那其实呢，妈妈说她一直知道，就是诶，女儿正在看自己的日记。照理来说，日记是非常私人的嘛，被别人看到你反而会觉得诶，怪怪的啊，不太自在，甚至有时候这种东西你就是完全不愿意被第二个人给阅读。但是呢，这个妈妈她说，其实我一直知道我的女儿在做这件事情，不过我反而觉得她能看到这个日记是好事。为什么妈妈这么觉得呢？因为妈妈觉得哦，我的女儿正值我日记里面的岁月，她应该去多写这一种大哭大笑的故事，写于属于自己的青春，然后去多经历这一些体会。毕竟呢，这一些事情就是正值青春年华才能去经历的体验。所以她在现代长大后的这一个女主角，她以妈妈的身份讲了一段台词。他说呢，青春时期的日记里充斥着爱情与友情，那时候爱情和友情仿佛就是我的全部。但那个时期呢，其实在人生当中就只是一眨眼的时间了，所以我也希望明彩就是他的女儿，也能有这么热血的经验，拥有喧闹的友情和炙热的爱情，那些短暂的瞬间才能让漫长的人生发光发热。我觉得这段台词写得超级好，因为这段台词我觉得无论是各个年纪一定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如果你正值哦这一个青春年华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对，现在爱情和友情真的就是我的全世界。那你可能呢稍微再长大一点，像我这样，你可以感受到哦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因为我刚跟这一个青春岁月告别，然后进入到下个阶段。那如果呢诶，你再真的进入到下一个为人母的阶段，我觉得就像是呢现在有时候父母看少年少女，所以说诶，我小孩子的烦恼怎么那么渺小，然后就觉得诶，其实跟朋友闹不和而已，又没有什么，友情就是这样啊。或者他觉得诶，你不过是跟男朋友吵个架，有需要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了吗？但其实爸爸妈妈也都忘了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一种爱情和友情就是我的全世界，经历过这种喧闹的友情和炙热的爱情，曾经自己也深陷在这一种烦恼之中。所以我觉得他是各个年龄层听到这一些话都可以有不同反思，很棒的一段台词。这让我想起啊，之前我有看过一个心理学理论，这个心理学理论呢是在研究人类情感的发展，然后他说呢，其实每个人情感的发展零到十岁是我们在认识家庭情感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小从出生开始就是真的就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嘛，所以我们有很多家庭观念，有很多对家庭的一些想法跟学习都是零到十岁就建立起来的。那再来呢，十到二十岁我们开始发展出自己的友情，我们开始要去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人际脉络，这时候是十到二十岁我们去学习跟体会的一个主要的情感发展。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20岁到30岁了，这时候我们呢会去发展的其实是爱情。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诶，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人在30岁以后他们谈感情就不再这么不顾一切了，不再这么疯狂炙热了，大家开始趋于理智。或者其实当我们觉得自己在25-26岁去看待友情的时候，会比较不像我们在10-20岁的时候就是义无反顾的意气相挺，我们开始会有自己的一个是非观念，自己的原则，自己面对这个友情关系处理的守则去对待了，我们开始变得可以更加冷静的去看待自己要怎么样处理这一段关系。因为我们从过去面对友情的不知所措，到现在我们因为经历过体验过学习过了，所以我们可以更加冷静的从经验中提炼出自己的一套友情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怀念青春的时候啊， 很多我们怀念的那一个感受里元素里都会含着一个不顾一切的精神。我怀念当时自己哦，总是奋不顾身的精神，想做什么就有勇气去做什么，然后没有这么多的担忧去瞻前顾后。其实我们怀念的青春里很常有这个元素嘛，这个元素其实就是他说的青春就该尽情的去拥有喧闹的友情和炙热的爱情，因为那一些珍贵而短暂的瞬间都会让我们漫长的人生感受到更加的精彩丰富，更加的发光发热，所以那一段热血的经验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那他整出剧呢，除了描述了许多大家在第一次面对爱情，第一次面对友情里所遇见的这一种成长痛之外，他其实也借由家道中落的男主角的故事去描述了，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单纯美好的学校生活到呢踏入职场社会所需面对到的人心复杂以及利益现实。像是呢他有一个小小的情节就在叙述说，诶，男主角在工作场合上顶撞了前辈，那他顶撞的过程呢是因为他身为这个专案负责人，他看到前辈不顾他的企划方向依然呢就是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行事，他就觉得非常不被受尊重嘛，然后也觉得我跟你沟通过了，所以论事呢其实这个男主角不能说他错，因此他动怒的公开的向前辈说，诶，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要这么做了，为什么你还坚持己见的照自己的方式做呢？他就呢公开的当着所有的同事的面前，然后跟这个前辈起了言语冲突，搞得团队的气氛相当的尴尬。那其实在职场啊团体里面啊，这一种八卦的事迹总是传得特别的快嘛，所以呢这个事件就传到了非常照顾他的前辈的耳里。那前辈就问他说，你去跟这个你得罪的前辈道歉了吗？那男主角就说，我真的有必要道歉吗？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觉得我有做错。这位照顾他的前辈就说，有时候职场的道歉并不是单纯的认为自己错了，而是顾全大局，让整个团队朝更好的方向前进。这个情境啊，他所描述的这一道课题，我认为是每个人在踏入职场都会经历过的一个课题，只是你的事件可能是不一样的事件，但是我们总有这一种我们意识到我们要为了团体更好，我们要为了这个长远的计划更好而暂时的退让，暂时的妥协的时刻。所以在江湖当中有一句名言嘛，他说职场比的是气场不是眼前，大家就是看谁可以忍得久，看谁可以沉得住气，撑得久，然后活得久，这才是职场里面要去学的学问和课题。所以这出剧啊，它其实就用了许多真的这一种很实际你会面临到的世界，去勾起你的共鸣和回忆，勾起这一些我们成长痛的回忆。但我觉得成长痛这个词用在这一出剧是形容的非常好的齁，因为呢它就像是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要长高的这一段期间嘛，我们说成长痛就是你在长高的时候夜里脚都会很酸，或者莫名的身体哪里酸痛，但其实你忍过这个酸痛你就会再长几公分。那这种社会的成长痛也是一样，就是当你在爱情痛过一回，当你在职涯里面痛过一回，你就能拥有更加强韧的心理状态，然后迎接更上一层更高高度的自己。那相信每个人在自己成长的故事里面一定都有那一两个让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回忆，希望这一些刻骨铭心对我们带来的都会是成长，像成长痛一样，我们可以迎接更加完整的自己。以上就是千曼今天节目的分享咯，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喜欢的朋友也欢迎可以跟身旁的好朋友来分享咯。千曼慢慢说今天就说到这里了，也邀请大家下次再来听我说咯，拜拜。